中国文化及旅游部近日发布的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管理暂行规定，将建立全国卡拉 OK 的违规曲目清单，而且自10月份起，凡是违宪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统一等内容的歌曲都不准再播。文旅部表示，加强管理卡拉 OK 音乐内容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鼓励点播系统内容供应商提供健康向上的卡拉 OK 音乐，并且在系统当中增设优秀歌曲专区，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则是要求供应商必须要增设人员自行审查歌词以及伴唱大画面等内容，以抽出违规的项目通报文旅部，并且立刻下架。最新规定洋洋洒洒列出了九大违规的项目，包括内容涉及到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损害国家荣誉、利益，还有煽动民族仇恨、宣扬邪教等的曲目都将会被打入黑名单。而禁令所涉及的主题亦都不单止仅仅限于传统的 KTV， 近年快速遍布街头，而且市场规模在2019年已经达到140亿日元人民币，亦都是大概21亿美元的迷你歌舞厅，亦都要比照管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卡拉 OK 曲目的开闸。早在2015年，文旅部正曾经透过大规模的净网行动，将120首的歌曲列入黑名单，永久禁播的封印。从微博上片网民的留言看，对于文旅部这次再推违规的曲目，少数中国网民认同宣扬黄、赌以及毒的音乐内容以及美美之音都应该是要取缔，但是大多数人都怨声载道。一位网民忍不住透过微博贴文抱怨话，管的未免是太宽。另一位网民真是留言话，什么是健康向上的音乐，界定的标准是什么东西，他有些时候就是喜欢是丧丧地唱歌，可不可以。还有网民语带讽刺地说，天天唱东方红，只准唱东方红，以后不唱红色的歌曲是不是就不准进入 KTV。 除了民众不满， KTV 业者真是忧心忡忡，他们说面对着官方越来越紧缩的产业监管限制，业者只能够无奈地接受。在北京知名连锁卡拉 OK 担任技术主管的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各大量反式的 KTV 的点歌系统都是由供应商直接供歌，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包间里面点歌时候直接是连线到供应商的伺服器， KTV 业者无从管控，因此只要供应端下架某一首的歌曲，消费者不理走到哪一家的 KTV 都一样是唱不到。而在前提之下，他说这个禁令从业者竞争以后经营层面来看或者影响不大，但是整体 KTV 市场近年已经是快速萎缩，法规如果再趋严只是雪上加霜。改革开放数十年，西风东渐，不少的中国民众越来越熟悉外来品牌以及外国文化，包括来自英美等国家，充斥着情爱自由思维以及个人主义的西洋流行音乐，遇上假日周末三五好友相约唱歌是学学唱宵的金曲，亦都跟上潮流，这个是年轻世代颇为普遍的游闲娱乐之一。事实上，卡拉 OK 自80年代引进中国之后，就虏获了好几代的中国人的心，尤其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荣景当中，卡拉 OK 亦都被视为是公务饭局之后拉感情谈生意必备的娱乐之目。然而随着90以及是2000年后的世代消费习惯转变，卡拉 OK 亦是逐渐退潮。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发表的《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的3月，中国境内的卡拉 OK 餐厅只剩下 6.4 万家，相较7年前全盛时期的12万家几乎是关了一大半。究其原因，有不少的消费者抱怨说，近几年 KTV 新歌越来越少， 舊歌翻嚟覆去都係唱到令人乏味，而且比起走入包間先至能夠唱歌，角色嘅 K 歌係嘅應用程式以及隨身麥克風等新嘅產品不斷推出出身，更加令切合咗年輕族群嘅需求。再加上譬如劇本、殺和以及密室脫逃等新型娛樂模式嘅出現，亦都令到 KTV 從快速淪為係夕陽產業。對於最新嘅禁令 ，KTV 常客嘅台商陳先生就話：佢並不陌生。陳先生自2006年起就在中國經商，他說多年來早就習慣了台灣人愛唱歌的歌曲，經常會因為政治不正確或者是版權等各種因素而從歌單當中突然消失，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說他早就練就了一套應對之道，這個就是將愛唱的歌曲存在 U 盤，然后是找可以通融的 KTV 服务员，就可以播放 U 盘，不受限地唱自己喜欢的歌。只是规定不断催严，他说他亦都不知道这招能够用到什么的时候，届时 KTV 唱歌亦都可能会少了很多的乐趣。即使 KTV 产业可能受到冲击，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禁令代表着中共已经是展开了最新的意识形态整顿，除了严打政治不正确的音乐内容，还鼓励人民是大唱红歌。最新一波的红色音乐潮在71中共百年党庆典礼上面尤其是达到高峰，当时从主流媒体到网络视频充斥着绝非音乐的音乐，而是类似清华大学师生以多种的语唱是国际歌，100首红歌是献给党，以及是红歌快闪等一场又一场的唱红歌运动，包括井冈山等知名红色景区，亦都出现了来自单位及学校的队伍专程前往当地唱红歌，重温入党的誓词。对此，研究中共宣传手段超过20年的台湾交通大学副教授戴如慧分析指出，中国官方一面是限缩标榜自由气息的流行乐曲，一面推红色歌曲以增加正能量，符合近年来中共宣传脉络的两手策略。戴慧如曾经透过论文当中指出，习近平掌权之后一改邓小平时期低调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求重新将意识形态的工作摆到优先的位置，但是当时他所处的是一个娱乐与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相较之下共产党的政治文宣就显得僵化又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如何让意识形态娱乐化，扭转政府和党媒的形象，并且扩大深入流行文化，以打造更加容易被接受以及喜爱的宣传文本，就成为近几年以来中共宣传单位的工作重心。在戴慧如系睇嚟，近年来为了达到意识形态娱乐化的效果，中共用了多种不同的手段，首先是找明星来唱红歌，比如香港的明星成龙和台湾歌手张超涵在百年党庆文艺演出当中都唱《怒敲白黄河》，其次就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诱因来吸引港台歌手创作贴近中国主旋律的歌曲。至于类似 Tip Boy 的这类新产品的偶像团体，更加是一个成立更加紧贴住党的主旋律，他们唱的歌曲不单止弘扬正能量，三名成员的塑造学霸和爱国好宝宝的形象，更加使到他们成为了新时代的爱国典范。就算是源自美国贫民窟的嘻哈文化，在进入中国网络综艺市场之后，他的原本针对社会不公发出怒敲的曲风亦都能够被扭转成为歌颂爱国情操，例如早在2016年北大毕业生卓斯拉就写过一首饶舌的歌曲《马克思是个九十后》，歌词当中将这位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描绘成疾恶如仇为真理斗争的青年偶像。今年党庆前，号称由8位唱歌手共同创作长达15分钟的献礼歌曲100%，更加将爱好改为是东风快递的东风 导弹同犯我者必险等充满民族主义嘅高涨战狼语汇，更加都直接写入咗歌词里边。曾经有中国学者直言，咁样嘅歌曲徒具饶舌歌嘅形式，佢系颠覆咗说唱嘅核心价值，系彻底嘅红歌新唱，亦都就好似好极个中共响井冈山嘅时期民工团所表演嘅快板。中国文化圈虽然对红歌新唱褒贬不一，但系丝毫不损，披上流行色彩嘅红歌成为咗表态效忠党国工具嘅效果，而且咁样嘅表态系得要一步一步咁得先。位于台中嘅亚洲经济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大家唱红歌来标榜他思想正确跟文化正确的这样子的一种风向出来了以后，他可能就是抢在第一波的这个浪潮，说第一个确保。
沈友忠表示，大家要唱红歌嚟标榜佢思想正确同文化正确嘅咁样一种风向出嚟之后，佢可能就系抢响第一波嘅浪潮，第一个确保自己嘅安全，甚至系未来升迁嘅一个可能。当你咁样做苗头一出嚟以后，你错过第一个时间嘅表态，你紧接落嚟做就得唔到奖赏。对于披上流行外衣嘅红歌，台商陈先生表示，佢亦都曾经唱过，而家佢认为中共近嚟所创作嘅各类爱国歌曲似乎越嚟越好听。佢回想到初期去上海嘅时候，好似一样嘅台商总会学几首嘅红歌，借酒含耳热嘅时候就露一首，以拉近同客户或者地方领导之间嘅距离。佢话佢早期唱嘅系当兵嘅人，或者系走进新时代呢类经典嘅歌曲。尽管佢嘅高亢歌曲嘅曲调好适合炒热气氛，但系总系觉得呢个歌颂中共公职嘅红歌赶不上流行，但系近年嚟有啲个红歌颇跟得上潮流。
21世纪的红歌，它已经变成流行化了，你能够朗朗上口，你能够让年轻人也会爱上它。而且是真的爱唱。
陈先生表示，21世纪红歌，
佢
已经系变成流行文化。你能够朗朗上口，你能够让年轻人亦都会爱上佢，而且系真嘅爱唱。但系佢仍然系红歌，所以我哋私底下都会偷偷咁话你，呢个系隐形嘅红歌。其实红歌新唱浪潮其实并非习近平主政之下嘅专利。早响2008年，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经发起个唱红打黑嘅政治运动。几年之间，从校园到小区、警队到企业，所有人唱红歌。中共甚至响2011年举办万人红歌会嚟庆祝佢创党90年党庆。虽然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治理模式备受争议，而他的政治生涯更加是随着他在2012年落马入狱之后告终，但是很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的时候的习近平曾经公开赞扬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相隔10多年，同为红二代的薄熙来以及习近平所推出的意识形态运动如此类同，在学者戴玉慧看来，这个是因为中共早在延安的时期就相当之重视不干子，只是因应不同的世代找出不同的艺文手法。他说从当年的版面民歌到如今的饶舌歌，背后的目的都是一样，意在是建立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亚洲经济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亦都话，中共选响呢个时候整顿音乐内容，确系有为咗习近平明年嘅权力斗争系铺路。
从建党百年的前后，大概都有一连串的这个讯号，显示中共对内部的这个管理有越来越趋严格的趋势。
沈友忠表示，从建党八年前后，大概都有一连串的信号显示中共对内部的管理有越趋严格的趋势。歌曲毕竟仍然是一啲动人的能力，利用这一波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透过文化歌曲这种比较远的思想的紧缩，巩固习近平的政权，来达到他在20大建立终身领导制的可能性。分析人士指出，1970年代尾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优美的嗓音响中国写落了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历史，亦都打开了当代中国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之父。四十多年后的今日，各界关注的就是当年邓小平开的这一扇窗是否会在习近平的强人意志之下逐渐关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